弟兄姊妹平安啊！欢迎一起来到我们的撒母耳记下的主日学啊。好，请大家翻开我们的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啊，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啊。那我现在会把大家都把它 mute 哈、啊。那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就仔细的听啊。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啊。那到时候可以提出来啊。好，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第一节就讲到此后啊，那也就代表前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发展到下面第八章第九章啊以后的事情啊。所以要看第八章，就必须要先看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才会讲到此后啊。那我们上节课也提到，那大卫因为住在宫殿里面，用香柏木所造的宫殿，那神的约柜迎回来耶路撒冷啊，但是是在大卫所搭起的帐幕里面啊，所以大卫的心里就很想为神来建造圣殿啊，让神在地上有一个漂亮的、豪华的、高大的、荣耀的圣殿啊，所以大卫心里想到是神的一个需要啊，他也是非常体贴神的心意，想为神来建造圣殿，可是神却不要大卫来帮他盖圣殿啊，因为大卫为了建国，那么杀了非常多的人。所以他手里沾满了血，所以由他来建造一个圣洁的圣殿，这是不合适的啊。所以神就拒绝大卫来为他建造圣殿。可是大卫这个心智呢，却被神大大的喜悦，神非常喜悦大卫，那么想要为他建造圣殿，但是神却不要大卫来建造啊。那建造的工程，那往后面看就可以知道是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身上啊。因为那个时候四境都太平了啊，那所以是所罗门来盖。但是大卫想要盖的那个心愿是非常的强烈，那神既然不愿意他盖，不是指令他盖的话，大卫顺服。我们看到大卫被神拒绝，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他就是接受，他接受，而且是诚心从里面来顺服神啊。所以大卫这种看到一个榜样，他真的很想为神 do something， 但是神不愿意啊，可是他做的时候，他完全顺服。他这个心智让神非常的喜悦啊，所以紧接着，神就透过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了一段话，那这个是对整个国度的一个启示，也可以称它做大卫之约啊。神祝福大卫，他的后裔要坐在他的王位上，直到永远。那你可以知道，这个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嘛，然后他的王位才可能到永远。那同时，神还祝福他，而且祝福他的后裔，啊。紧接着，大卫就做了一个祷告。大卫做了一个祷告，他看到神是这么的恩典待他，而他自己是一个不算什么的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不配的人啊。而神竟然会施恩怜悯在他跟他的家里面，所以。他认识神是施恩的神，同时神是恩上加恩的神，同时他也绝对尊重顺服神的权柄。所以祷告到最后说，大卫就紧抓着神的应许，要神来祝福他跟他的家人、后裔等等。所以大卫的祷告也是非常合神的心意。好，这是之前发生的事。紧接着我们看到第八章此后，就是前面刚刚我们所讲这些事之后， 紧接着发生下面的事。那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啊，我来读啊，那大家跟着看啊。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那我们来看到这边，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哎，在第八章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哦。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还记得，前面都是讲到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发生了很多战争，都是由非利士人主动的来攻击啊以色列人。但是你会发觉，在第八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是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哎，很特别，对不对啊？那发生在什么时候？此后啊。所以那个此后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捩点。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大卫去攻打非利士人，而且制服他们，甚至把他们 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什么叫金城的权柄？金城权柄你可以说它是军事政治的一个中心，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首都。其实非利士人我们知道有五个大城嘛，加特啦，以这个其他的哈，那这个地方就代表大卫夺取了他们的首都，把他们的军事力量击垮掉，把他们的政治中心摧毁掉，啊，所以这个整个国家就整个降服在大卫的手里面啊。好，第二节又说又再一次哈，又攻打摩押人，你看都是他主动哦。你有发觉在第八章里面都是大卫主动去攻打那个曾经欺负这个压迫以色列的这些国家啊。好，他说啊，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就是抓到这些俘虏让他们躺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就杀了，量一绳的就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那这什么意思哈？量两绳的，就绳子有一定长度嘛，对不对？量一绳的就放过了，量两绳的就把它杀掉了。这也就是长得比较高大、比较强壮那些士兵怎么样？被俘虏的啊，战场上被俘虏这些士兵就长得高大的，作战能力强，就把它杀掉了。那有历史学家估计，大概就杀掉他们三分之二。能作战的军事，那些长得比较瘦小比较普通的就留下来，意思是这样子，等于把那国力就是销毁，但是没有完全的消灭，把它降低它的这个军事的力量，那么留下来。那为什么留下来？当然也有人讲到摩押跟以色列其实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这个如果大家去看创世纪可以知道，摩押亚门是罗德的后代。那么罗德就是亚伯兰的侄子嘛，所以他们当时一起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所以他们有亲戚关系嘛，是兄弟之间的关系。那所以也没有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掉，没有。甚至你还记得摩西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要经过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方，神就告诉摩西以色列人不可以进去，因为这个地我没有给你。神给的地是迦南美地，迦南地，但是摩押地亚门的地方神没有给他们，所以他说你不能进去，你不能经过进去这里面的地。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跟摩押亚门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大卫的时候，他们也归服大卫，给他进贡。进贡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是上国，那我是下国，那我每年就，要付多少这个算是保护费了。你不要来攻击我，我就是付你钱这样子啊。好，到第三节我们看一下索巴，索巴是跟亚兰结盟的一个地方啊。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攻打他， 提拿他的马兵有1700。当然，在历代志那边讲到是7000哦，到底7000还1700哈？那这个可能就是有点笔误的东西哈。那这个 is OK， 就大半就是意思就是说，大卫大大的打败了他们啊，他们当时的马兵啊，就骑马作战的士兵有1700位啊，这个是1700位，大概就是1700辆这个马车了，这个是很壮大的啊。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是留下100辆车的马。那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地方，你说哇，那战马哎，战马战车，这个不是可以增加国防的力量吗？哈，可是大卫却把这能够拉战车的马，他的脚筋呐、啊，把它砍断。那这个马一被砍断的话，等于他不能作战了啊。那什么奇怪，大卫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大卫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不是第一次的啊。那么在这个约书亚啊，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去跟啊索兵王啊他们作战的时候，也曾经做这个，神也是叫他这么做的啊。那为什么啊？因为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就是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却要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征战的得胜与否是在于神。那我相信大卫这么做应该是出于神的一个心意啊，让你不要去靠的这个能打战的战车战马，而是要完全的依靠神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节，大马士革的亚兰人就来帮助啊，索巴王哈大底谢啊，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就设立了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了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连亚兰王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啊。那以后你看到列王记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北国以色列最大的仇敌敌人，那就是亚兰人，常常来攻打他们，而且以色列常常是被打得落花流水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卫也是大大得胜。然后在第五节、第六节的后面，特别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卫跟这么多的国家作战，他都得胜，而且把敌人打得非常的惨。为什么？那个秘诀在哪里？大卫就在这个地方，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为什么耶和华使他得胜呢？此后那个还是要记得，大卫的心意合神心意，对不对？大卫想要为神建殿，神喜悦这个心志。大卫当被神拒绝的时候，他一样顺服。那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明白摸着神心意又顺服神权柄的，那当然跟神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所以出于神的心意一定会成就。所以大卫要建国啊，你看大卫一生两个使命，第一个就建国，建立神的国度。第二个敬拜，我们讲过敬拜嘛，所以大卫要迎约柜啊，迎约柜啊。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那么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啊第六节这边提到。如果你继续看整章的话，这句话不是只有出现一次哦。我们先来看14节啊，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14节，你会看到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那下面那一句是什么啊？你也可以看到，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时候，如果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呢，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得胜各样的环境，对不对？他无论往哪里去，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谁都使他得胜，耶和华。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秘诀，在那个地方，属灵的原则在那里。照理说，基督徒如果明白神的心意，而我们所行的也是合神心意，而且我顺服神的带领，我顺服神的权柄，同样的祝福临到我们。我们无论往哪里去，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耶和华都要使我们得胜。所以这个应许不是只有给大卫，不是应验在大卫身上而已，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权柄，摸着神的心意，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我们必然都可以得胜。阿们吗？好，继续，我们看到第七节，啊，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拿的金盾牌。哇，你看这国家多富有，用金子做的盾牌啊，夺了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的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哎，这怎么样？金盾牌还有铜。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们把它看完之后再来讲解啊。第九节，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了哈大底谢全军，就打发他的儿子约兰去见大卫，问他的安。因为哈马王是一直受到这一个哈大底谢哈的侵犯啊，现在看到哇，大卫等于灭了他的敌人啊，所以他就来跟大卫问安拿了，为他祝福啊。好，那我们看到下面，他说约兰就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金银铜这三个金属非常重要啊，等一下我们讲解啊。大卫就把这些器皿跟他制服的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把金银铜夺来许许多的金银铜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什么意思啊？再说这个 国王派兵出去作战，那得胜呢，有掳掠的东西，照理说都是归王所有，会放在王的府库里面啊，国库里面，那这个就成为他行政各个方面他的使用啊。那大卫把这些金银铜这么多的掠物带回来之后，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也就是说这个不进到国家的这个府库里面去，而进到哪里去？祭司啊，祭司是办理神的事的嘛，哦，所以是放到祭司那个地方去，准备干什么？献给神，准备建造圣殿的材料用，也就是说不用在行政各个方面，也不是用在王的这个享乐上面，不是，分别为圣就是给神的，就像我们辛勤工作，我们赚的钱，对不对？这个领了薪水之后，那我把十分之一分别为圣出来，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就是要给神的，要给神，这个十分之十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其中一部分我把它分别出来，不是我自己用，我是给神用，但是不要忘了，其实十分之十都是神的，而十分之九是神给我来使用，我要做金钱的好管家，是管哪里？管这神给我的十分之九，另外的十分之一叫做出手的果子，也叫做十分之一的奉献给神。那给神，那我们是给教会啊，所以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那边讲嘛，对不对？你们要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啊，献给家啊，神的家，使我家有粮，有没有？还说你们以此试试我，那当你们这样做的话，我是否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让你们无处可容？这是神的一个应许。 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在奉献的时候讲到可以事事神的经文，就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送到哪里去？我家。谁是我家？那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他说要把十分之一纳入仓库，使我家有人。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哎，神的家那就是我们的教会啦。弟兄姊妹把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那我想请问弟兄姊妹，这个钱用在教会，那教会是谁啊？那岂不是我们吗？我们拿钱谁使用啊？我们使用，我们在当中，你看建堂要钱，对不对？好，那我们上主日学，那教室要课桌椅啊，要冷气灯光啊，这费用哪里来？那就是我们拿我们的十分之一放在教会，然后我们自己来使用嘛，对不对？好，然后神说你们是奉献给我，神就要祝福你。哎，等于我们弟兄姊妹在做一件事情哦，奉献好像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如果我们用经济商业的眼光来看的话，哎，我投资，哎，对不对？我投资在教会啊，教会就是我们呐、啊。我投资在我身上，神说你是奉献给我，神就祝福给你。哎，那你看这个投资报酬率岂不是非常合算吗？那我就说，哎，我们用在自己身上，神说你是奉献啊。好，我们再来回过头来哈，金银铜建造圣殿用的材料，除了香柏木是最多，再来金银铜是非常大量的，很多是金子的、银子的、铜的材料，比如铜祭坛，对不对？那约柜那个都是金的哦，啊，好，等等等等啊。那金银铜为什么那么多？香柏木当然我们以后会再讲啊。金子代表神的性情，金子代表神的性情啊。银子呢是代表神的救赎，神的拯救是用银啊。所以如果你要买一个人回来，用银子多少四克勒，对不对？银子是买那个奴隶啊，赎身用银子。铜是什么？铜是审判，神的审判。那讲到神的公义了哈，所以铜祭坛一样，把祭物烧在祭坛上。啊，那铜祭坛指的是审判的意思，代表神公义的审判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金子，神的性情，神是爱啦，对不对？啊，这些是他的性情啊。银子，神的拯救，神的救赎。铜代表神的审判，而大卫从各个国家征战得胜拿回来的金银铜分别为圣，不是用在自己身上。金银铜是很值钱的，对不对？比什么都值钱啊。但是大卫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用在哪里？用在建造圣殿。所以圣经讲说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常常看到哦，大卫和神心，我们很羡慕，为什么要祷告神都垂听？那我们是看到说这个结果，但是他前面做了什么？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和神心的人？他想到我要分别为圣，不但我这个人要分别为圣，连我所得的，不管是时间也好，金钱也好，各个方面我都要分别为圣，给神使用。所以神为什么那么喜悦大卫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的一些心思啊，他的意念，他的做法啊。十二节，就是从这代表这个大卫他的战功呢啊，他的战功，他为什么那么多功成名就啊？简单讲，就是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的秘诀在这里啊，攻打哪些哈？把前面刚刚所讲的又把它做一个 summarize。他说，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等等，打败这些国家哈。 而且你会发觉都是大卫主动去攻击。好，十三节特别讲到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不但大胜，而且得了大名。哦，我们看到哦，大卫一切都很顺利，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哈、哦，很特别哦，在圣经这边讲到注，那个注啊，圣经里面那个注解那个小字啊，是原来有在圣经上面，就是原来在写的时候就已经在上面啊，只是说翻译的人，就是誊写的人，觉得说有时候这个就是把它放在注的里面啊，那有时候他意思稍微改了一点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啊，他说或作以东，他说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那个注就原来是攻打哪里？以东啊，因为两个国家很近嘛，就顺便啊，是吧？一下，他说可以看诗篇的60篇的诗题。哎，他叫你去看诗篇60篇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诗篇60篇了。那讲义上啊也有啊，那我们就看到那个第二大点啊，大卫的得胜跟大名啊，那个地方我把诗篇60篇第一节跟10跟12，我觉得很重要，就把它列出来啊。那如果你没有讲义的话，你也可以参考啊，你自己的圣经啊就翻开来啊。好，诗篇60篇第一节啊，那么他的那个诗题写什么啊？他大卫跟两河之间的亚兰，并所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约押就是去大卫派去攻打的大元帅啊。现在以色列国大元帅叫约押啊，在岩谷攻击以东哦，原来是打亚兰，亚兰打了之后又转回来去打那里以东啊，所以。为什么会做这个小事把它注明出来？因为不是就打亚兰，他还打了以东，所以你看就知道了。他说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做这个金狮，叫人学习，交与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这是他的背景。那里面内容我们看一下，内容非常重要，你看一下。他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哎，大卫讲什么？神啊，你是丢弃了我们了吗？这代表他征战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是打胜还打败？如果打胜战是用这种口吻吗？啊，如果顺利的话是用这种口吻吗？当你看到这一个的时候，哎，你会发觉战事不顺，不是一直得胜哦。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吗？哇！是代表战事不顺利哦，是代表他打败仗哦，他说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哦，原来我们打败仗是神怎么样？你是不是对我们生气了？求你不要让我们生气啊，我们悔改啊，求你复兴我们。这个复兴就是要得胜的意思咯。啊，然后接着我们看到10到12节。所以60篇给你看到是一个打败仗的光景，是一个不顺利的光景。但是10到12页你去看啊，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你可以看到大卫多么的清楚，使人得胜不是因为人的帮助，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只有来自于神的帮助，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大卫才能得胜啊。大卫真的懂，他真的懂，懂这个属灵的秘诀在哪里啊？属灵的原则是什么？那就是依靠神，要全心的依靠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这个可以说大卫的祷告诗嘛，他跟神的一个祷告。面临那个环境，有时候真的靠我们自己胜不过，胜不过，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神哪、啊、里是你使我打败仗吗？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我愿意悔改，求你兴起，为我胜过仇敌。 所以，但你看第八章这样的一个好像都要顺利，到哪里都征战得胜的光景，但是也有次败仗的时候，也有那个打不破、无法突破的时候。大卫来到神面前祷告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第十四节，我们刚刚是念了一下啊，好，他得胜，他靠着神终于得胜，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你看这短短的第八章里面，同样的句子出现了两次，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属灵原则哈，属灵原则哈，你要背下来。而且不是只有大卫可以经历，我们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的，只要你愿意效法大卫。效法大卫，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必然使你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得胜。好，现在等于四境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他都得了胜仗，而且都制服了他们，管理他们。他们很多国家降服，而且要进贡啊，等于四境但没有人敢惹了啊！以色列变成老大哥了啊，谁也惹不起了，不敢惹了啊！好，四境平安的啊。十五节，大卫就在内政上面，我们看他的任用的官员啊。大卫做了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行公义。哎，秉行公义不得了了啊！照理说，国王有权柄，他可以享乐的，对不对？哇，好好的善待自己哈！以前被这个狮子、老虎啊、熊啊，这个攻击呀，哈，然后扫罗王追杀了哈，千辛万苦终于登上王位，而且把四围通通把它归服于他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好好享乐的时候哈，可以任性妄为的时候，大卫没有哎，大卫说什么？他秉行公义，又向众民秉行公义。不要忘了，这不是大卫自己说的，不是大卫自己说的，是圣经作者。那要请问弟兄姊妹，真正圣经作者是谁？真正圣经作者是圣灵呢？啊，圣灵吹了一口气啊，神掌管的啊。所以这也是神对大卫这个时候的一个评语啊。大卫作王，秉行。那可以知道公义是谁的属性，那是神呢、欸。哦，所以大卫的生命，你看流露出来了没有？那个公义，神的性情。大卫这个时候有没有权柄？有，他是王，大有权柄。但是权柄是谁的？给他的？神。他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活出一个秉行公义的生命，是因为他看到神的权柄，他顺服神的权柄。他就有权柄，所以在第八章里面，其实在彰显大卫流露出神的生命。神的什么样的生命呢？公义、权柄，还有一个能力，制服万国的能力，有没有彰显出来？透过大卫，因为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谁使他都得胜呢？耶和华，耶和华。所以第八章，大卫活出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流露，哪些公义、秉行公义、权柄、能力？好，我们再看下面哦。好，等一下，我再把这一章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啊。他说，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约押大元帅，握有军权。那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吏官啊，吏官就是文官最大的啦，吏官啊，这有点像宰相之类的了啊。那亚希图的儿子撒都啊，撒都哈也非常有名气啊，因为常常念到撒都啊，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 祭司长，你会发觉，哎，在政府官员里面有个祭司长，祭司长是办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服侍神的人啊，可以放在他的政治的体系里面啊，所以这一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啊。那你可以知道，大卫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啊，都有，而且在属灵的这个事情上，那大卫非常非常的看重啊。西拿雅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跟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那么都做领袖。所以政治清明啊，四境宜平啊，那我就可以看到这整个大卫的一个统治啊。那你可以看到大卫，我们刚刚讲说大卫是神生命、神的性情的一个流露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啊、十字架，我们看到十字架是两条啊木做的这个架子嘛啊，有水平的一根，还有垂直的一根。其实水平这一根哦，你可以讲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摆在那个地方，上面是神，下面是人。如果神的公义一出来，神跟人一定隔绝，对不对？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人呢，人是败坏的，有罪。所以败坏的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公义在那个地方，人过不去。人真的过不去啊，因为见光死啊。常常讲一句话叫“见光死”啊，有罪的人见到圣洁的死，来自神的时候，必然就是带来死，公义的审判。在神公义的审判下，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但感谢主哈、啊，还有一条垂直的，垂直的那个木棍代表什么意思？神跟人之间有交通，神的爱。怜悯，还有恩典，上下代表是神的这个属性，中间是神，中间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一定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在旧约来看，那就是祭物一定要被杀在祭坛上，你要献祭要献在祭坛上。祭坛我们刚刚讲祭坛用什么做的？铜代表什么？神。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就代表十字架的横的这一根公义，没有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是带着原罪，因为都是亚当的后代，只有一位不是，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从圣灵跟玛利亚，从这样圣灵而生的，没有人的罪，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宝血，为什么称他做宝血？因为这个血。全世界，从亘古到未来，只有他的血，唯一不带着罪，所以说宝贵，因为唯有他的血是无罪的血，所以他的血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可以代替我们。所以为什么人们常常讲说，哎，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什么那么宝贵？因为只有他有，没有一个人有，只有他有，全世界只有他有。宝不宝贵？当然宝贵。好，耶稣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对了，赦免我们的罪。好，这个就是神的恩典跟怜悯。因着神的恩典跟怜悯，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宝血，所以神看我们，好吧，你身上有耶稣的宝血，就算你做义人，归算。神学上也叫归算神学。归算神学就是你是罪人了、啊，本质再怎么看都是罪人，啊，不得赦免的罪人。但是因为你身上你相信耶稣的嘛，所以耶稣的血在你身上。好，神说好吧，看在我儿子的血这么宝贝，算你没有罪吧。那算你没有罪，你就不再是罪人，你叫什么人？你就成为义人。所以你看，这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这样子，神的公义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可以越得过公义的审判。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上下统一。所以记得当雅各在逃避他的哥哥，对，不，这个他姨嫂啊，不是在追杀他吗？ 他就赶快跑，你还要跑去他舅舅拉班那个地方，就到了路斯这个地方啊。但他后来改名叫伯特利啊。他晚上睡觉不是梦到一个天梯吗？梦天梯啊，然后看到哦，有好多天使啊，这个上上下下来来往往，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天上下来，从先他先下来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从上面到下面来。神来找人，人没办法达到天呐、啊，啊，如果天不开，人没办法上去的。所以这个佛教常常讲到这个积功德啊，什么七级浮陀啊，然后做满功德啊，来世可以到这个转成什么什么菩萨是吧？什么一大堆的啊，到西方极乐找不到的了。如果神不来找人，人怎么努力你都没办法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看耶稣道成肉身，从天上的宝座下来，成为人的样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怜悯，对不对？有真理。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最高到最低嘛，甚至到阴间嘛，经过死嘛，胜过死亡，再从最低这样升到最高，回到天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嘛，十字架啊，所以十字架非常宝贵啊。所以第八章讲到神的公义啊，讲到公义就讲到审判喽哦。好，讲到神的权柄，讲到神的能力。紧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九章。第九章你会看到神的生命、神的性情，透过大卫怎么把它表现出来、哦、所以八九两章非常宝贵，是讲到神的生命在大卫的身上显露出来、哦、第九章大卫就问说啊，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哎，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卫跟扫罗家的关系、哦、大卫曾经拯救以色列人，因为当时哥利亚不是来校正的那个巨人，全以色列没有敢出去征战，没有一个人敢，因为很特别，这个单挑在战场上用单挑的方式，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例子。这个哥利亚哇，长得三公尺以上，那拿的武器 又沉重又厉害，人站在像人的前面好像一座大山一样，所以以色列没敢喊出来。就连扫罗王当时 被选出来的时候，他是高过以色列一个头、啊、代表扫罗高不高大？高大。而且扫罗是个战士，很勇敢的战士，哇，很会打仗。但是碰到哥利亚，连扫罗王都不敢出去，可见他也吓死。只有一个少年人啊，大概青少年哦，十七岁左右的大卫出来面对哥利亚啊、哦。当时扫罗说啊，那你要出去很好啊，那我军装给你穿了、啊。结果那个军装太大件了啊，那个年轻人这大卫身体可能还没长成哦，穿哇太大了啊，这个松松垮垮的啊，就穿不上。别人的战衣不一定可以穿得上。那大卫就穿着平常的衣服啊，牧羊人的衣服就出去了啊，不是拿了捡了五块小石头嘛，对不对啊？拿了甩石机啊，那小孩子那个弹弓啊，那这个哥利亚看到哇，以色列没有人了、啊，派出一个这个乳臭未干的这个毛小孩就出来了，对不对？而且拿一个弹弓，这个就耻笑他嘛啊。大卫怎么说？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剑，对不对？我来攻击你是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所以你看，大卫从那么年轻就这么认识神了、啊，他不害怕。其实他害不害怕？一定害怕的嘛！你看以色列都吓破胆了，那大卫年轻人呢、啊？你说出生之犊不怕虎啊，其实心中还是怕。”但是大卫为什么这么勇敢？我告诉你，勇敢不是因为他不怕，勇敢是他怕，但是他敢跨出去，这个才叫做勇敢。勇敢不是怕啊。 人是会怕的，不可能说碰到事情完全都不怕啊，天不怕地不怕，怕，但是他勇敢。为什么他可以勇敢？因为他有信心，因为他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好，他出去面对各权各利啊，打胜仗也有啊，他还捡了五块石头。我不晓得说神是不是心里也会笑大卫，哎呀，你干嘛捡五块？如果我与你同在啊，你捡一块啊就够了，对不对？那、啊、果然一块就够了。大卫拿起来只拿了一块，一甩就把哥利亚给打死掉，哇，不得了！好，大卫因此得了大名了，整个以色列那个妇女不是作诗在赞美吗？扫罗国王哦，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怎么样？撒母记上那边特别提到，所以扫罗那个时候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就想要杀掉大卫啊、哦、用各样的诡计想要杀掉大卫。那后来就公然的追杀大卫，要把大卫给除掉。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跟扫罗家其实是仇人，是仇人啊、哦，是一个。真的是这个冤仇可结得很深哦。但是大卫跟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非常要好，是生死之交啊，生死之交啊。但是你想说约拿单爱大卫、啊、甚至他说如果你得国啊，不要忘了约拿单是王子哎，他爸爸是扫罗啊。他竟然跟大卫讲说，如果哪一天、哦、你当国王，我给你当宰相。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生死之交啊。好，后来扫罗跟约拿单都战死在基利波山，战死死于非利士人手里面、啊、大卫还做了一个公歌，有没有？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提到那个公歌哀歌。好，但是不管怎么讲，大卫跟扫罗家是一个冤仇结得很深的一个冤家仇家、啊、但是大卫这个时候他不但做了以色列王，而且制服了列国，大有权柄的国王。这个时候第九章他就问说，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都会怕，如果你是扫罗的后代，是不是吓死了？那是来寻仇的，这个找我干什么？这找我一定要把我杀掉嘛，对不对？因为我这个扫罗，我的这个祖先啊，或者是我的父亲，或者是我的祖父啊，曾经一天到晚在追杀大卫，这大卫被追杀的多惨啊！现在他大有权势，而我家没落了，他要找我，那是不是要把我杀掉啊？有大卫说，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哎，即使你知道你心里，如果你是扫罗的后代，你心里作何感想？真的吗？可能吗？这个按照律法来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打断人家一颗牙齿，你就要赔他一颗牙齿。这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我伤了你一颗眼睛，那你就可以伤我一颗眼睛。那以耳还耳，你就懂意思了吧？啊，以鼻还鼻啊，同样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对我这个伤害的，我一定要把你伤害回来，这个才叫公平，对不对？公平。现在会不会大卫用这种方式要引诱我出来，然后斩草除根嘛、哦、中国人讲说斩草除根、啊、免得春风吹又生、啊、万一他以后长大来报仇怎么办、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武侠小说都是这样的剧情嘛，对不对？这个你杀了我父，那我就到深山学武功，等我武功强盛，你老了我就把你报仇嘛、啊、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那心里当然害怕、啊、第二节叫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字叫洗巴、啊、 也蛮好背的啊，台湾来的可能就蛮容易背的啊。如果用那个骰子啊，洗八啦，洗八，来开玩笑哦，黄牧师你开玩笑啊，他名字叫洗八啊。有人就叫他来见大卫，有人叫他见大卫，王就问他说：“你是洗八吗？”那洗八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吗？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哦，你会发觉啊，因为大卫啊，大卫跟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生死之交啦，所以当他讲说我要恩待约拿丹的这个后裔，我们听起来 make sense， 我们觉得哎，因为他跟他父亲是生死之交啊，其实跟他这个祖父啊扫罗这个是极大的仇人，但是他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是生死之交嘛，所以他恩待他的儿子应该也理所当然，我们都觉得比较合理。但是当你看到大卫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我要恩待扫罗家，扫罗家的后裔，因为我要照着神的慈爱待他。哇，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在大卫的心里面，大卫有好几次可以杀掉扫罗，但是他都没有啊。到底哪几次？至少两次嘛。那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就麻烦你看撒母耳记上，我就不再重讲啊。大卫为什么不敢杀他？因为大卫说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怎么可以伤害他？甚至他割了扫罗的战袍外袍的一角，他觉得身子，他觉得这他不应该，他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如果我们把扫罗跟大卫放在现今来看啊，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扫罗算不算基督徒？算，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他身上有神的膏油，简单讲就是有耶稣的宝血，那我们也有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也是受膏者，对不对？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按照新约圣经来看，扫罗、大卫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好，那变成仇家了，对不对？因为一个基督徒对另外基督徒产生仇家了，那大卫怎么去看这个基督徒？你怎么去看你的弟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有许多基督徒啊，不能讲许多啊，有一些基督徒。是啦，我们是弟兄，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弟兄，是姊妹，是弟兄姊妹。可是你今天对我不利，对我不好，啊，我就把你当作仇家。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从此不相往来，讲到你就气，讲到你我就想要把你，看到你好我就恨不得攻击你。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平心而论，虽然是弟兄，可是因为有人让你受伤跌倒，从此不相往来，大有人在。可是你看到大卫，大卫没有，大卫看扫罗是个仇敌没错，但是我要用神的慈爱来恩待你，恩待你的后裔，这个才叫做家人，才叫做弟兄。弟兄姊妹就是家人嘛，神家里面的人。我不晓得你跟你的家人关系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什么是家人？家人可不可以吵架？可以，你可以吵得天翻地覆，关系恶劣都没有关系，都可以。但是，一旦我的家人出事了，我都会站出来替我的家人，帮助我的家人，保护我的家人，这才叫家人。也就是你关系处不好没有关系，但是一旦我家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就站出来保护我的家人，这个是不是才叫做家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听听看啊。这些事情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章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民数记的第十章啊，有空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当时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领袖就叫做摩西，而当时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他的哥哥也是大有名望的人啊，他叫做亚伦。亚伦是神所高立、所选立的大祭司，是他哥哥。他还有一个姐姐叫做米利暗，米利暗是大先知哦，是个先知，女先知啊。所以他这家啊，一门三杰啊，他不是小李飞刀啊，一门三杰啊。好，弟弟摩西，以色列的大领袖，哥哥亚伦大祭司，姐姐女先知，哦，都是很有名望的啊，领袖级的。可是姐姐米利安，还有哥哥亚伦嫉妒做弟弟的摩西，所以他们就说：“神岂是单与摩西说话？岂不也跟我们说话吗？”这个意思说，为什么摩西是大领袖？神跟摩西讲话，神也跟我们讲话，所以谁大？至少一样大。那为什么摩西独大？大家都听他，他们心里嫉妒不平，所以他们就毁谤摩西，攻击摩西。因攻击什么？他的婚姻。他说摩西怎么可以娶一个外邦的女子？这样的人怎么做我们的以色列的领袖？哎，我们的以色列领袖应该讲，这叫做根红苗正是吧？就是你要正统的啊。所以用这个来攻击摩西，在这个过程里面，摩西都没有讲话，就圣经神给他一个评语，说摩西啊，为人谦和啊，胜过世上所有的人。这是神给摩西的一个评语，代表摩西在遭受他家人攻击、毁谤，毁谤就是捏造话语来攻击的意思啊。在这个情况底下，摩西为人谦和，代表他情绪控制得很好，他没有恶言相向，没有去骂，没有去攻击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而且你会看到整篇在讲话，都没有摩西讲话，摩西都不讲话。当摩西不讲话的时候，神出来替摩西讲话，哎呀，我就觉得很受安慰啊。当你遭受家人攻击、毁谤的时候，他不讲话，神替他讲话。所以我想到说，圣经有一句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报应啊！摩西不讲话，神出来讲话，神不但讲话，神还使米利暗长大麻风。大麻风就要隔离了，啊，出到以色列营外去隔离啊。像我们现在隔离多久还不知道，还要隔离下去，代表你有传染性了。所以隔离不是现在才有啊，在摩西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大麻风的出到营外去啊，隔离，看到人就说我是不洁净的，不要靠近我啊。像我们现在都戴口罩，对不对？当时没有口罩，当时要大声喊我是不洁净的，隔离哈。好，当他结党大麻风的时候，摩西才讲话。摩西讲什么？神啊，赦免他。神啊，请你救救米利暗，使他脱离大麻风。请问当时谁攻击他最激烈？就是他姐姐，就是伤害他最深的，就是他姐姐米利暗。当然有人说，神不公平啊，为什么让米利安长大麻风，那亚伦为什么要长大麻风？那 我想啊，圣经没有给答案，那一定是主要谁带头的，冤有头债有主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起来应该是米利安哦，怂恿他哥哥啊，圣经没有写啊，不要把它当作真理啊，只是当作推论啊。是米利安耶， 但是当摩西看到姐姐受苦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丝一毫的那种喜乐、喜悦感。哦，你看，终于我出一口气了。谁叫你活该嘛？谁叫你当时就是攻击我？所以现在神处罚你，这叫活该，是不是叫活该？啊，真的是。摩西没有。摩西说：“她是我姐姐，主啊，医治她。”摩西求情有没有？为什么？因为米利暗是我的什么人？家人。简单讲，我们现在神家里面的人，再怎么坏，不要忘了，他是神的受膏者，他身上有基督的宝血，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这才叫做家人。大卫流露出神的生命，难道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要流露神的生命吗？啊，好，我们来看洗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洗巴对王说：“有约拿单有一个儿子是瘸腿的。我们前面讲过，为什么他瘸腿？啊，因为他的祖父、他的爸爸战死的时候啊。”他的保姆啊，因为听到扫罗跟约拿单啊暂时在基利坡山这个消息传回，全国都很紧张啊，特别是扫罗家更紧张啊，所以他的保姆就抱着这个五岁的这个啊米非波设，他名叫米非波设，在抱的过程中不小心让他掉下去了，结果就把腿把他摔断，变成瘸腿。哎，你有没有发觉很有意思？大卫在问说：“扫罗家还有没有人？我要恩待他，我要按照神的慈爱来恩待他。”洗巴的回答说：“有一个儿子，特别讲什么？是瘸腿的。”请问大卫有没有问他身体状况怎么样？没有。大卫问的只是有没有留下来。洗巴的回答是有，应该答案到这里就好。但是他却说是瘸腿。你就可以看到人看人是看什么，最容易看什么？缺点。这个人不好，我不晓得洗巴心里作何在想法，但是很可能说你要恩待扫罗家是吧，你要嘛就恩待我这个比较健康的，我叫洗巴，我身体健康啊，还可以为王做点事。而约拿单那个儿子啊，对啦，他是约拿单的儿子，可是他是个什么？瘸腿的。我们人很容易看到那个残缺不全，但是大卫看到的是什么？大卫看到的是他是约拿单的儿子，他是扫罗的孙子，我要恩待扫罗的后裔，我要恩待约拿单的儿子。我看到的是儿子，不是残缺。人看的是残缺，而不是儿子。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是因为我们完美吗？没有，我们都是残缺的罪人。而且不是只有腿瘸掉的罪，可能我们身体任何部分都是残缺不全，但是神看我们为宝贵。为什么？因为你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不管你今天是不是瘸腿的，甚至是瞎眼的、歪鼻子的，神爱不爱？神都爱。特别是那一些愿意信耶稣的人，身上耶稣宝血的人，神更是爱。神的爱没有分了，说真的，神的爱是完全的爱，完全的爱就不会分了。所以说神爱世人了，没有说神只爱基督徒啊，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儿子给谁？给所有的世人。耶稣所救的不是只有基督徒，耶稣所要救的是世人，世上所有的人。 哦，所以你要摸着神的心意啊、哦，所以你不要看不起那些残缺的啊，你们是外面的罪人，你是个同性恋的啊，你是什么的？哎，神的眼光不是看这个，神的眼光是看这个是按照我所形象的样式所造的人。当你去看同性恋的人的时候，真的你要分清楚，神没有恨这些人，没有，神爱世人就是神爱这个人，但是神恨恶那个罪，所以你要把罪跟罪人分开，神爱罪人，神恨恶罪，这两个你我分开来讲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对这些人的一个态度，非常非常重要啊。好，第五节，第四节，王就说啊，大卫，你看到大卫不像大卫王，王啊，王是有权柄的人。这个王啊，问说他在哪里？洗巴就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他在他家是怎样？是躲着的啦，说真的躲着，他都怕被找到嘛。不要忘了，现在是大卫做王啊。以前扫罗啊，扫罗家是专门在追杀大卫的人。现在大卫得王位了，对不对？掌王权了，那一定是要诛杀九族。你看以前的皇帝诛杀，一诛杀就诛杀九族啊，对不对？那我不躲起来才怪啊。所以他是躲在马吉家。于是大卫就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请注意用招哦，不是抓了他来，把你抓过来，你躲起来就把你抓起来，不是，是用招啊，招是客客气气的欢迎你来，国王说要恩待你，所以派了人去把他招出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之前有一个伊斯波设，有没有？可能又忘了啊，说波设的哈、哦，伊斯波设就是扫罗死掉之后，他是扫罗的王子，这个儿子啦。所以扫罗死了之后，这个亚尼尔就把这个伊斯波设把他扶正啊，让他来接续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啊。还记得这个故事吧？哈。你应该回去看一看、哦、如果忘记的话、啊、好，那后来这个伊斯波设也被两个军长把他这个睡午觉就把他杀了嘛，暗杀了嘛、啊、如果你忘了真的要回去再看一下、啊、那现在叫做米非波设、啊、所以米非波设来见大卫就伏地叩拜，伏地叩拜，大卫就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就说仆人在此、啊、大卫说你不要惧怕，刚说这句话怕不怕？很怕，可见这个米非波设在被带来王宫的时候全身发抖啊，跪在下面讲连回答王的话声音都颤抖啊啊。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失禁啊，都不晓得，不晓得，吓都吓死了。但是大卫就说你不要惧怕。你看耶稣复活之后看到门徒第一句话也说什么？愿你平安，不要怕。愿你平安啊，同样的意思啊。大卫就说，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田地都归还给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不得了，照理说面对仇人敌人的儿子，你又有权柄，你非常有权柄，是王，大卫是王，好，今天说我要恩待你好了，我赦免你啊，你以前是逃犯嘛，你等于是逃犯嘛，对不对？我现在赦免你，你不用再躲了，你可以公然的到处走都没有问题了，因为你没有罪了，我赦免了。这是不是王的一个恩典？王有权柄来赦免你。好，第一个就是恩典了。再来，他说我归还 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给你。不要忘了，扫罗是做什么的？他是做以色列王啊，他田产有多少？你要想想看啊，扫罗田产有多少？那不得了啊！他扫罗是个巨富啊，他是王啊，所以他田产多少？大卫说：“全部归还给你。”哇，这是什么？我赦免你恩典，把你祖父以前的田产通通归还给你。这是什么？哇，那是不得了的财富啊，对不对？这叫恩上加恩。我们常常讲说神的恩典是不是恩上加恩？你以后去看每一个神迹，你都可以看到恩上加恩的恩典，恩上加恩啊。比如说这个五饼二鱼，对不对？喂饱五千，吃饱是不是恩典？哦，是恩典。然后把那一些剩下的这个食物碎屑收一收，收集了多少？十二个篮子有没有？十二个篮子是不是可以再继续吃啊？欸，可以继续吃啊！你现在吃饱了，对不对？但是我会再饿，哦，会啊。还有多少？十二个篮子。恩上加恩，你每次看神迹，你都看到恩上加恩。不仅如此啊，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哎，跟王吃饭不得了哎！啊，你不要以为跟王吃饭那么简单啊，没有，你必须是王，除非是王的家人嘛，王的家人才有资格跟王吃饭嘛。简单讲，或者你是在王面前的红人啊，大功臣啊，哇，那你才有可能跟王吃一次饭呢。啊，你立了大功，好来请你啊，庆功宴跟王吃一次饭算了，对不对？不仅一次饭，常啊，你可以常与我同席耶！哇，与王同席吃饭，这是何等何等的一个尊贵啊！你看，米非波设，人看是一个瘸腿的，而且是那个扫罗王的孙子哎，大卫这么恩待。大卫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没有赦免就算了。大卫不仅就这样子，哇，不得了。所以你们看到哦，耶稣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啊，你要去爱你的仇敌啊，为他祷告。然后爱你的敌人，爱哪一种敌人？不是爱那个爱你的人。你要去爱那个敌人，你的敌人饿了要怎么样？饿了要给他吃，渴了怎么办？渴了要给他喝。奇怪了，我敌人哦，这个渴了饿了，我不杀他就好了，啊，我还要给他吃，还要给他喝，怎么可能呢？违反人性。对啊，神要我们做的常常是违反人性，那违反人性就符合什么？神性，请注意啊，基督徒啊，不是活出人性，是要活出神性。活出神性是违反人性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分得清楚啊。哦，我不恨你就好了，这个还要我去爱你，怎么可能？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有圣灵在你里面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记得我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是神的儿子，我里面有圣灵，我里面有圣灵，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要活出神的柔美啊，不是活出人性的光辉啊，不是，你是要活出神的荣光，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不一样，本质不一样，生活的品质也不一样。不要以为我不恨你就够了，不要以牙还眼，以眼还眼就算了。不是的，你要做到爱你的仇敌。大卫生命的流露就是这样子，我不但赦免你附加所有的这些罪，我还把王的田产还给你， 让你成为一个巨富啊，荣华富贵。再来，你还可以常常与我同坐席。这岂不是神给我们的吗？我们可以从一个罪人身份，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神说，你成为我的儿子，你可以进来跟我同坐席，我们可以与王同坐席，而且我一切的丰盛通通给你。哎，天上的产业岂不是这样子吗？哎，你看，这个就是大卫，大卫他就是预表基督啊。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你可以看神性情生命的那个流露慈爱，我要用神的慈爱带你，怜悯，他是个瘸腿的，对不对？人看是瘸腿的，但是神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对不对？恩典，他的恩典是恩上加恩的恩典，好几个恩一直叠上去啊。啊，在希伯来文啊，在以色列的用语上，没有什么比较级、更高级、最高级，没有这个用语。所以你看他们的话都蛮有意思啊。你看，圣哉为什么讲三次？圣哉、圣哉、圣哉。啊，第一个叫普通级嘛，对不对？啊，再来就是这样高级一点，然后第三次就是这样最高级嘛，对不对？所以圣哉、圣哉、圣哉都要讲三次，对不对？恩上恩，恩上的恩是什么？就是恩上加恩，啊，利上加利，我们听起来好美，对不对？那实际上，因为它没有更高级，没有这种用语，所以他讲到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啊，恩典像海浪一样，简单讲，一波来了又一波，仇敌攻击是这样，神的恩典也是这样。啊，所以神说什么？赐诸般恩典的神，那个恩典不是一个而已，是一个接着又一个，像海浪一个一个一直过来，恩上加恩的恩典，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啊。米非波设呢，又跪拜说：“仆人算什么？不如死狗一条，竟蒙王这样的眷顾。”如果你看旧约看不太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换到新约你完全就明白，我们世人算什么，不够像一条死狗。因为这个大卫说他不够像一个什么，像一个臭蚤啊，像跳蚤一样。他这个米非波设说我像一条死狗，谁会理睬一个死狗，一条死狗？没有人会理睬。王啊，竟蒙王这样眷顾，这个叫做不配。自己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我像死狗一样，我像一个跳蚤一样，没有人要的，我怎么配呢？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得大麻风，那个撒玛利亚人不是吗？他为什么回来谢恩？其他九个犹太人为什么不回来？因为他觉得我不配，神的恩典应该给以色列人，神的恩典怎么会临到我这个外邦人身上？而今天竟然真的临到我身上，临到这不配的人，所以他就额外的感恩。你说米非波设大卫这样对他的时候，他能不感恩？他非常的感恩。我是一个这么不配的人，仆人算什么？我如果能够讲仆人，那都已经高攀了。我不是仆人，我是你的敌人，你都如此待我，我像条死狗一样，是众人唾弃的，竟蒙王这样眷顾，不但赦免我的罪，把我祖父所有的田产给我，而且还可以跟王坐在一起吃饭，而且不是一次应酬的饭，是常常可以跟王吃饭。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神把我们提拔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啊，那我们要何等的感恩啊！我们都是这么不配的人。第九节，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 我已将属扫罗跟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的主人跟儿子的，你跟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给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坐席吃饭。你就说你不用吃自己啊，这个米非波设不但不用吃自己的东西，是吃谁的？吃王的东西啊。你到人家家里吃，当然是吃这个招待你的人的地方的，而且常常去他们吃，对不对？你的自己留着，不用浪费一点，还来吃王的啊，多不好多好啊！这个不用自己付出，还是吃王的，哇！那天底下哪这么好？哎，我们的神就这么好啊！你不但不用自己来，还吃王的啊，而且吃的是山珍海味啊。那交代那个做仆人的，好好的耕种，好好的经营你主人所有的。这边讲说，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所以洗巴富不富有？很富有的。这个洗巴哈，这洗巴你多看一下啊。圣经讲到这个人呢，光这一章讲了多少洗巴？洗巴哈，你不小心就把这个名字给背下来啊，因为这洗巴哈，真的。王也给他很多恩典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后面啊，看到洗巴这个人多差啊，到时候你会看一下啊。这个洗巴这个人真不感恩啊。好，那王交代他啊，大卫王交代他，他人丁多啊，大家都成为米非波设的仆人。米非波设的仆人，你看这么富有的人。当时这一个米非波设还躲到哪里去？躲到别人家，叫马吉家。而这个米非，这个洗巴、啊，竟然连管都没管他，没照顾到他的王。啊，简单讲是扫罗家的仅存的香火、啊，他都没有管他。11节，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哎，这是一个承诺哦。后面我们再看他到底有没有遵守他的承诺啊。王又说啊，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哎，这个不是我们吗？其实真正神的儿子是谁？耶稣基督啊，他是神真正的儿子啊，对不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竟然沾光哎、欸！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耶稣是长子哎、欸，那我们就其他的儿子哎、欸。哎呀，你看我们身份地位如王的儿子一样，可以跟王一起同坐席。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份被提得多高啊，高得不得了、欸、啊！好，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啊，可见扫罗家他的香火继续存在下去了。不要忘了啊，扫罗王所代表是肉体，还记得吧？我们以前常讲啊，大卫家所代表的是属灵的生命啊，所以属灵生命跟属肉体生命常常相争，有没有？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属灵的生命，大卫的生命不断的往上，而那属肉体的生命怎么样？越来越微小。扫罗很大，对不对？到了这个伊斯波设小很多的，米非波设更小的，对不对？到了米迦那是更微小。主必兴盛，我必衰微啊。好，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的两腿都是瘸的。大卫说的他就做到，神说的神也必定做到。我们的本质不要忘了，还是瘸腿的，我们还是罪人。你可以看到米非波设与王同坐席， 但是他的腿是瘸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何等的有福气，因为认识了神，成为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在他的儿子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与王同坐时，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在基督耶稣里居住。耶稣又说，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享受神一切的丰富啊，享受神一切的恩典啊。我们真要说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非常有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务要坚持信仰到底，我们务要多来认识神啊，所以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啊，竭力追求认识他啊，好让神的生命可以更多在我们生命。第八章、第九章，其实这样讲到神的一个生命的流露。第八章讲到神的公义，讲到他的权柄跟能力。第九章讲到神的恩典、怜悯、慈爱，十字架，你看那八九章完全的显露出来。愿神的儿女也都能够成为神生命流露的一个器皿。阿门吗？阿门啊！好，那我们现在也要再做一件事哈。上次的照的不太理想啊，照相照团体照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再照一次团体照，请弟兄姊妹配合一下哈，开启你的摄影机啊，就是那个 video 啊，那个影像那个地方，把它开一下啊，开一下，我们再照一次团体照好不好？请大家配合一下啊，配合一下。我们照完相啊，那黄牧师给你们祝福，好不好？那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交通一下下哈。好，大部分都开得非常好，不错不错，赶快要梳妆一下，梳妆一下，整齐就好了。几乎都开了哈，好，那我们预备要照一下了哈，那要比手势也可以比一下胜利的手势，比一下啊。不过后来有人说这个是很老套的，所以现在都比韩国的这个爱你啊，都别人没关系，然后你要比个赞啊，都可以，好吧？好，都预备好了哈，有些人还没开哈，可能。睡眼惺忪的也没有关系，至少你都起来了，哇，神很喜悦，你愿意这一个，不错不错，大家都出来了，好，那我们就一二三来照一张相，好，一二下，一二三，再一张，再比另外一个姿势，一二三，好，那现在我 unmute 一下下，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先做个祷告好了。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何等的爱我们，把大卫生命摆在我们面前，他有软弱，他有失败，但是他能够在软弱失败当中，生命被你再度熬炼，以至于他可流入你的心中。我们为此而献上感恩，主啊，就求你一样来祝福我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多的认识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越愿意被你来使用，好让我们也可以活出你那柔美的生命。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